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2月2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安理会为决议措辞陷入僵局，停火决议延迟表决。
美国把13家中国企业列入未经核实清单。
被科罗拉多州法院禁参加总统初选，川普决定上诉。
世卫组织把新冠病毒 JN1 单独列为需留意变异株。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根据向近日刚刚解密的情资报告披露，中共、俄罗斯和伊朗曾经试图干预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程度更胜2018年的选举。国会申报指出，这项报告是去年12月制定的，上周才经解除机密，展示美国情报体系对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面临外国威胁程度的评估结果。尽管美国情报圈并没有发现任何外国领导人有指示进行全面整体政府的影响力运动，如同俄罗斯在2016年大选时的带风向，但美国情报圈发现越来越多的外国行为者参与这类行为，像是中共当局比过去更愿意进行影响选举的活动。报告指出，更多外国行为者的参与可能反映了地缘政治风险算计改变，影响选举活动已被视为常态，因为这类行为成本低廉，破坏效力较为明显。同时，美国情报圈在搜集和分析情报时也更加着重选举安全。
一直作为中共批评者的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周二再次发文指责，中共当局让多个私企高管失踪，已经让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成本不断上升。伊曼纽尔指出，如斗鱼的执行长陈少杰神秘失踪了3个月，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被驱逐已有3年，野村证券的王中和被禁止出境，还有沃华药业的董事长赵秉宪、中粮集团原副总经理周正、投资银行家包凡、新城集团副董事长曲德军以及叶简明、美思明治、贝恩资本、安斯泰莱制药，还有最近一个周末一起神秘的死亡事件。他指出，种种的迹象表明，中共对企业搞出的失踪拘留名单不断的增加，不知道下一个会是谁。与此同时，他也抛出了4张中共船只近期在日本专属海域捕鱼的照片。他讽刺道，在北京禁止进口日本海鲜的4个月之后，中共的渔船仍在日本海捕鱼，中共领导人仍在食用当地的渔获，这形同自相矛盾。
周二，联合国安理会原本要针对一项呼吁以哈战争暂停的决议案进行表决，不过各成员国因决议文本的措辞而争论不休，并再次延后。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3名外交消息人士说，针对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暂时停止敌对行为的最新决议文本表决已经推迟到周3进行。目前，以色列在关键盟友美国的支持下反对使用停火一词，这也是安理会意见相左的症结点之一。各国外交官员正在争论是要呼吁暂停或休战，或者是把任何停火定调为人道停火。这几名消息人士指出，安理会成员正努力就这项决议取得共识，预计周3会再次表决。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表示，乌克兰军方正提议要再征召45万到50万人入伍，这是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戏剧化的最新一步。泽连斯基当天在一场年终记者会上表示，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议题，在送交国会审议之前，军方和政府仍在讨论。自俄罗斯去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两军交战至今，俄乌两国都将军队的伤亡人数视为国家机密，但美国官员估计死伤人数高达数10万人，而乌克兰的军队人数原本就不详。不过，基辅过去曾经表示规模约达100万人。随着俄罗斯在战争期间也不断的扩增兵力，基辅周二传递出的意向表示，将把兵力增至150万人。泽连斯基周二说，我们需要更多的理由来支持这项行动。他强调说，这不仅是人民的问题，也是防卫能力问题，同时也会涉及到财政问题。
周二，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说， 把在中国的13家企业列入未经核实清单。根据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在联邦公报上发布的公告，这13家实体被列入未经核实清单，是因为商务部工业安全局无法验证这些实体的善意。也就是说，工业安全局无法确认这些实体在获得美国出口管制条例管辖的产品时是否怀有恶意，而被列入未经核实清单意味着
美国公司向这些实体出口受到管制的物项时不再享受通常的许可豁免，甚至对一些无需许可的低技术水平物质，也需要中国实体声明最终用途、用户和目的国家，并需要同意美方的检查。纽约雪城大学下属的非营利组织政府档案交流中心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11月份，全美移民法庭羁押的案件已创下新的记录， 累计已经超过300万件，其中在过去12个月之内，羁押的案件增加了100万件，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统计显示，仅今年7月份到9月份羁押的案件增加了近40万件，平均每个月增加13万件；而到10月、11月间，增长的幅度更高，平均每个月达到14万件。而即便拜登政府在过去几年增加了移民法庭法官的数量， 但是法官人数和办案的速度仍然无法跟上新案件的增速。如果按目前的羁押数量，现有的682名移民法官，每个人每年需要结案4500件，比例已经明显失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世卫组织将新冠病毒JN1单独列为需留意变异株，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航天公司蓝色起源线上直播显示，新谢泼德号火箭周二携带科学实验设备从德州西部的范霍恩基地发射升空，是一年多前发生事故以来的首次发射，也标志着该公司成功重返太空。该任务名为NS24。 新谢泼德号于当地时间19号上午10点43分发射升空，在飞行数分钟之后达到最高点，在距离地面106公里时，推进器与内有33项研究实验的太空舱分离，然后成功的垂直降落在地面发射台。这次任务只搭载了科学实验设备，没有载人。蓝色起源公司原本计划前一天发射新谢泼德号火箭， 但是当天先是因为天气寒冷而延后发射，后来又宣布取消任务。 2022年9月份， 蓝色起源公司发生了火箭推进器坠落地面的事故，但是所幸太空舱利用降落伞安全着陆，舱内也没有载人。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对事故展开了调查，今年9月份宣布事故的原因是火箭的发动机温度高于设计，并只是修改，特别是在某些发动机零件的设计方面。
周二，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在一份诉讼中指控 Rite Aid 公司鲁莽地使用面部监控系统达成的和解协议中，要求 Rite Aid 在未来5年内不得使用人工智能驱动的面部识别技术。FTC 说，2012年到2020年 ，Rite Aid 使用面部识别技术捕捉所有消费者进入或经过商店时的图像，并建立数据库，收录被识别、偷窃或其他可疑行为的顾客， 并且针对一些客户收集附带信息，比如姓名、出生日期等。 FTC 说，当被标记的购物者进入一家采用面部识别技术的 Rite Aid 商店时，员工的手机会收到一条匹配警报。有投诉说 ，Rite Aid 的员工因此在店内跟踪顾客进行搜查，公开指责顾客行窃，甚至要求当局带走某些购物者。此外， 这家连锁药店没有告诉顾客他使用了面部识别技术，而员工则被指示不要透露这一信息。除了5年内禁止使用面部识别技术外 ，FTC 的拟议命令还要求 Rite Aid 建立全面的保障措施来保护客户。Rite Aid 必须删除面部识别系统收集的客户所有照片和视频，实施数据安全计划，并向 将来把生物识别数据录入数据库的顾客提供书面通知。
微软和荷兰地图制作公司 TomTom 近日宣布建立合作关系，整合 OpenAI 的大型语言模型 ChatGPT 和微软 Azure 云服务，为车载信息娱乐系统带来更自然流畅的语音交互体验。TomTom 在公告中称，驾驶员可以与车辆自然的对话，要求 AI 驱动的助手导航到特定位置，在路线上寻找特定的停靠点，并通过语音控制车载系统，例如调高温度、 打开车窗或者更换广播电台。 TomTom 的首席营收官麦克舒夫斯表示， 这次合作将TomTom 的导航和技术专长与微软生成式 AI 综合，推动创新，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解决方案。我们将彻底改变车内体验，让驾驶者可以随心所欲地与汽车对话，并获得可靠的响应。早在今年6月份， 微软和OpenAI就曾经在梅赛德斯奔驰车上测试了 ChatGPT 的整合，但当时这项功能仅限于配备 MBUX 信息娱乐系统的车辆。微软负责制造和移动业务的企业副总裁多米尼克韦表示，这种整合将使汽车制造商能够提供高度差异化和独特的驾驶舱体验，同时保留其独特的品牌标识。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周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场国防领导层会议上表示，如果乌克兰、美国和欧洲愿意，俄罗斯准备与他们就乌克兰的未来进行对话，但他强调莫斯科不会放弃属于他们的东西。请听报道。
周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次国防领导层会议上再次对和平谈判表态，表示乌克兰那些对俄罗斯咄咄逼人的人，还有欧洲和美国的那些人，他们想要谈判吗？那就来吧。他强调，我们会根据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来做这件事情，我们不会放弃属于我们的东西。 普京自2022年向乌克兰派遣军队后，已经曾多次表示他准备谈论和平。不过，西方官员认为，普京正在等待明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才会做出真正的和谈努力。几周前，拜登总统曾警告，如果普京在乌克兰取得胜利，他可能会更有底气攻击北约盟友，从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但普京上周日在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时，驳斥了莫斯科未来可能攻击北约国家的说法，表示这样的冲突将违背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不过另一方面，普京也表示，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莫斯科在10年内、20年内都不会接受。1991年苏联解体时，俄罗斯曾控制乌克兰领土约 17.5%。 2014年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2022年入侵后，俄军又控制了另外4个乌克兰地区，直至目前，乌东的战斗仍在继续。上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布鲁塞尔曾向记者表示，普京并没有表现出为和平做准备的迹象。他强调，在乌克兰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办法，就是让普京确信
他不可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同时盟国也要继续支持乌克兰。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19号裁定取消前总统川普参加他们州2024年初选的资格。科罗拉多州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取消川普参加州初选资格的州。川普已经宣布将对这项决定提出上诉。请听报道。
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周二裁定，前总统川普涉及他的支持者 2021年1月21号攻击国会事件， 因此不得出现在明年科州总统初选选票上。川普竞选团队批评法院这项裁决有缺失不民主，将提出上诉。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表示，他们将裁决推迟至2024年1月4号，等待美国最高法院的审查。 如果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在1月4号之前审查该问题，科罗拉多州州务卿将需要继续将川普纳入初选， 反之，川普将被科罗拉多州从初选选票中除名。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以4-3通过上述决定，有三名法官持不同意见，四名投赞成票的法官发表的意见说，根据第14修正案第三条，川普被取消担任总统的资格，因此根据选举法，周务卿将川普列为总统初选候选人将是一种错误行为，因此周务卿不得将川普的名字列入2024年总统初选选票，也不得计算任何投给川普的记名选票。因为科罗拉多州州法律不允许计算投给不符合资格的候选人的记名选票。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周二的裁决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下级法院裁决，川普有资格参加投票，虽然在2021年1月6号参与了叛乱，但第14修正案第三条不适用于总统。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裁决说，第三条包括总统和宣誓就任总统的人。在这一点上，地方法院犯了可逆转的错误。川普竞选团队发言人史蒂文·章在声明中写道，他们将于周二晚间对裁决提起上诉。声明说，不出所料，民主党任命的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做出了对川普总统不利的判决，将川普的名字从选票中剔除，并取消科罗拉多州选民投票给自己的选择的候选人的权利。张环写道，民主党领导人对川普总统在民意调查中日益增长的主导性领先优势感到偏执，他们对失败的拜登总统任期失去了信心，现在正在竭尽全力阻止美国选民明年11月将他们赶下台。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周二，世卫组织将一组新冠病毒 JN1 变种单独归类为需要留意的变异株，但强调目前对公共卫生并没有太大威胁。请听报道。
根据世卫组织周二表示，从现有证据显示 JN.1 变异株可能构成的更多全球公共卫生风险，但目前评估水平仍为低。作为母变异株 BA.2.86 的一部分， JN.1 先前已被列为需留意的变异株，但世卫组织现在是把 JN.1 单独列为需留意变异株。至少两名专家告诉路透社，尽管这个变异株可以逃脱免疫系统，并且比其他目前流行的变异株更容易传染，但它没有导致更严重的疾病的迹象。世卫组织表示，目前的疫苗能继续预防 JN.1 和其他 COVID-19 病毒的流行变体引起的重症和死亡。此前，美国疾控中心曾宣布 JN.1 是于9月份在美国首次被发现。疾控中心本月早些时候也指出，根据该机构的最新预测，亚变体 JN.1 约占美国病例的 15% 至 29%。 疾控中心强调，目前没有证据表明 JN.1 相对于目前流行的其他变种对公共卫生构成更大的风险，而且更新版的疫苗已经可以使美国民众免受该变种的侵害。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参议院领袖表示年底前无法批准对乌克兰的新金援。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2月2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等10个国家强烈谴责朝鲜的导弹试射；
参院领袖称年底前无法批准对乌克兰新的金援；
拜登政府着手制定 AI 安全运用标准；
因移民增多和死亡数下降，美国人口连续两年增加。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英国外交部20号说，外交大臣卡梅伦本周将前往约旦和埃及。路透社报道，这是卡梅伦上个月出任外相以来第二次访问这个地区。外交部主管中东事务的国务大臣阿马德将随行，并推进为确保释放所有人质、加强对加沙援助以及结束哈马斯火箭袭击和威胁以色列等工作。卡梅伦将会见约旦外交部长沙法迪，还将前往埃及和加沙边境附近的小镇阿里什，了解英国送往加沙的援助所受到的冲击。此外，法新社报道，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领袖今天预定前往埃及，可能就加沙的新停火展开会谈。在这之前，以色列表示愿意同意另一次的暂停，以交换更多的人质或是。在联合国预定今天将就一项停火呼吁进行表决之际，国际要求停战的压力持续升高。
朝鲜和俄罗斯周二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讨论平壤最新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议题时，与美国、韩国及其盟国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美韩日英等十国周二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之前发布联合声明，以最为强烈的措辞谴责朝鲜12月18号试射火星18型洲际弹道导弹和此前一系列的发射行为。声明批评朝鲜违反安理会的多项决议，威胁到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强调，不能再对朝鲜接连研发核武、恶意的网络活动和侵犯人权等行径袖手旁观。安理会在朝鲜2006年首次进行核试验以来，通过了多项决议，要求朝鲜停止其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但是，朝鲜最亲密的伙伴中国和俄罗斯都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反对进一步收紧制裁。
中国甘肃省积石山县18号深夜11点59分发生规模6.2级强震，甘肃省及邻近的青海省都出现严重伤亡。目前已知至少有131人死亡，近1000人受伤。强震的破坏力引发沙涌现象。灾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的青海省民和县金田村，村口原本有条公路，两侧错落的几栋房子和空地，如今被淤泥覆盖。由于积石山县位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过渡地带，海拔在1735米到4309米之间，恰逢寒潮过境。震区最低气温降到-15摄氏度左右，低温成为这次地震救援的最大困难点。据传出，地震当时有大学由于宿舍夜间锁门，且管理人员没有及时开门，学生们被迫千钧一发砸门逃生。更有中国网友质疑，不仅根本没有地震预警机制，连带150000房屋倒塌也被直指抗震性能太差，出了天灾人祸也难辞其咎。
美国参议院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领袖19号共同表示，由于参议院与政府代表仍在寻求妥协，参议院无法在年底之前批准对乌克兰新的金援方案。民主党参议院领袖舒默和共和党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随着谈判代表正在处理剩余的议题，我们希望他们的努力能使参议院在新年之初迅速地采取行动。声明指出，具挑战性的问题仍然存在，但我们致力于解决南部边境的需求，并协助盟国与合作伙伴应对在以色列、乌克兰和印太地区出现的严重威胁。参议院不会对这些国安挑战置之不理。参议院的这项宣布代表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另一次挫败。乌克兰政府先前已经对冬季来临前迫切的武器需求发出了警告。泽连斯基19号在记者会上说，美国不会背叛他的国家。
五角大楼的规划人员担心来自无人机的威胁越来越大。五角大楼官员最近几周表示，他们希望大力加强反无人机防御系统的生产，因为他们认识到发射价值$几百万的导弹来击落成群的廉价飞行炸弹并不是一种可行的战略。陆军上将肖恩·盖尼上个月在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说，定向能、高功率微波、低成本拦截器等技术是军方的目标。他领导的一个办公室负责研究如何开发针对小型无人机的防御系统。雷神的 RTX 部门周二说，已经获得了一份为期3年的合同， 为美国海军和空军设计制造和测试两套高功率微波系统，首批原型机计划于明年交付。上个月，总部位于洛杉矶的 Aparis 向美国陆军交付了 Leonidas 微波系统四套原型机中的第一套。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周二发布的估计数据，移民推动了美国人口连续第二年增长，再加上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的死亡人数下降，使2023年美国人口增长速度加快。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人口增加了160万人，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来自国际移民，使全国总人口达到了3亿3490万人。此前，美国的移民人数因为新冠疫情的限制而下降，但去年移民的数字反弹达到了近100万人，而今年增长的趋势仍在持续，移民人数净增长达到了110万人，达到2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根据预测显示，如果没有移民的话，美国人口估计会持续下降，直到2030年代末期，死亡人数会超出出生人数。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政府正着手制定 AI 安全运用标准，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由于近期航经红海的船只频繁的遇袭，阻碍了重要贸易动脉苏伊士运河的交通，全球海运费率大幅上涨，多家企业急着避免运输的中断。全球知名的家电公司伊莱克斯已经成立了工作小组，目的是寻找替代路线或者挑出需要优先送货的订单。英特一家集团也警告可能会出现产品短缺的情况。国际货运预约及付款平台 Freightos 营销长布克曼表示，截止到19号，从中国运送一个货柜到地中海的价格是2413美元，在今年稍早触及1370美元的低点之后，由于航运受到干扰，本月的航运价格上涨了44%。货运市场分析平台 Cnet 估计，如果改走较远的路线，每往返亚洲和北欧一趟，可能耗费多达100万美元的额外燃油费用，零售商和制造商可能会将提高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并在生活费用高涨的危机拉长之际，促使通货膨胀率升高。
全球约有12%的航运通过红海和苏黎世运河。能源投资公司 Tortoise Capital 主管图梅尔说，红海事件正在增加地缘政治风险，这推动油价飙升。交易商在评估与地缘政治风险增加有关的供应干扰的可能性。国际油价周二晋扬超过1%，涨到两周多来的最高水平。现货黄金价格上涨0.65%，报每英两2038.59美元。美国黄金期货收涨0.6%，结算价报每英两2052.1美元。美元指数下跌0.4%。指标美国10年期货债收益率徘徊在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提振黄金上涨。交易人士正在关注本周的一系列美国经济数据，包括周五公布的11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报告。交易人士继续押注美联储将在明年开始降息。
美国股市周二扩大涨势，道琼工业指数连续5天刷新历史的高峰。美联储官员替明年降息降温的论点浇不灭市场的热情。三大股指周二开盘都呈上涨趋势，之后也没有回落。亚特兰大联邦准备银行总裁波斯提克周二表示，鉴于美国经济强劲以及需求确保通胀回到2%的目标，目前并无降息的迫切性。他预料美联储明年只会降息2次，远低于市场至少降息5次的预期。在经济方面，美国11月份独栋房屋开工猛增至超过1年半以来的最高水平，房贷利率下降和建筑商的激励措施可能会吸引潜在购房者重返市场。此外，美国银行周二的调查显示，降息预期使投资人的乐观程度达到2022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七国集团外长在平壤发射该国最强大的导弹系列后，发表一份声明说，朝鲜多次的鲁莽行径必须受到迅速、一致和有力的国际回应，尤其是在联合国安理会。请听报道。
周二，七国集团外长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指出，国际社会必须对朝鲜鲁莽的核建设和导弹发射做出坚定和一致的回应。本周一，朝鲜刚刚试射了其最强大的一款弹道导弹。据信，这款最先进的弹道导弹属于有可能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随后，日本、韩国与美国于周二启动一项合作系统，及时分享朝鲜发射的实时数据，并进一步加强三边合作。美国国务院当天在声明中谴责，朝鲜此次发射破坏了地区稳定，国际盟友们将寻求全面落实安理会决定，并敦促朝鲜尽速恢复外交接触。另一方面，朝韩边境板门店的驻守军队周二也恢复了武装行动。据联合国军司令部表示，驻扎在板门店停战村的韩国一侧原本没有武装的国际部队，现在已经可以恢复携带枪支。联合国军司令部发言人艾塞克·泰勒上校说，允许联合国军司令部部队携带枪支的决定是在朝鲜军队的士兵于该地区恢复武装安全态势之后做出的。泰勒强调，采取这一行动是出于高度谨慎，旨在保护边境地区的平民和军事人员，但联合国军司令部也已向韩国政府和朝鲜军队通报了这一立场，即非武装的共同警备区对朝鲜半岛来说会更安全、更和平。尽管朝韩两国边境的大部分地区都戒备森严，但在共同警备区中，边境仅以低矮的混凝土分隔线为标志，通常处于和平状态。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拜登政府19号说，正着手为安全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以及测试和保护系统的方法制定标准与方针。请听报道。
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家标准及技术研究院表示，现在起到明年2月2号为止，将为确保人工智能系统安全进行重要测试一事向大众广征意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这是由拜登10月关于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所推动的计划，目的在发展人工智能安全、保障和信任的行业标准，使美国能在负责任的开发和使用这项快速发展的技术方面继续引领世界。国家标准及技术研究院正为评估人工智能、促进标准的制定以及评估人工智能系统的测试环境研拟方针，并会向人工智能公司和大众就生成式人工智能风险管理和降低人工智能生成假消息的风险广纳意见。拜登的行政命令指示各单位就测试以因应相关生物、化学、辐射和与网络安全风险制定标准。国家标准及技术研究院正努力为测试制定指导方针，其中包括所谓的红队演练、攻击演练，能最有力评估人工智能风险与管理，以及为此制定最佳的做法。全球各国政府也试图在 AI 技术优势与设置防护栏的必要性之间求取平衡。欧洲联盟在12月8号达成一项关于人工智能使用管理法规的重大临时协议，内容包括政府在生物识别监控方面使用 AI 及监管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等 AI 系统的措施。这项协议涵盖通用 AI 保护措施，限制执法单位使用生物识别系统，禁止社会评分制度，也禁止透过 AI 操纵或利用用户的弱点。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每年的圣诞新年期间，世界顶级的表演艺术团神韵都会来到旧金山湾区展开新一年的巡演。 因此看神韵似乎成了我们湾区人特有的庆祝节日与亲友同乐的活动之一。
神韵通过令人惊叹的中国古典舞艺术，中西合璧的现场交响乐团演奏，把经典的历史故事和传说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舞台上。而神韵表演背后所蕴藏的神传文化底蕴，让人们在享受绝美视听体验的同时，还能收获喜悦与人生的思考。
希望之声的主持人高杰、子涵、汽车专家李进每年都去看神韵，今年他们向听众朋友发出了一份真挚而又特别的邀请，在1月1号下午2点和听众朋友一起去看神韵演出。观赏演出之后，您还可以和李进、高杰、子涵以及希望之声的工作人员围炉言欢，在圣荷西同游吃晚饭。感兴趣的朋友请发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
另外，报名的朋友，我们还可以在希望之声集合拼车一起出发，免除您自己找车位的烦恼和费用。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